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4月30，我是朗青。
我是娜娜，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二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家庭生活、美国故事、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二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往事如风、情感夜线、青青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曹律师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呱呱呱、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s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应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七国集团峰会6月16日继续在法国举行，乌克兰战争成为当天核心议题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后表示，G7 领导人普遍认同俄罗斯并没有赢得这场战争，各方讨论了进一步对俄施压的方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可能的新制裁将针对俄罗斯能源、银行和军工产业，特别是继续限制俄罗斯的石油收入。泽连斯基同时呼吁西方提供更多防空系统，以应对俄军近期持续空袭。欧洲领导人则希望借峰会机会说服特朗普维持对乌支持，并在推动停火谈判的同时不放松对莫斯科的压力。外界认为这次峰会既是 G7 协调援乌政策的重要场合，也是考验特朗普政府在对乌战争的最新立场。
美伊停火框架协议公布后，伊朗方面6月16日提出新的关键条件。伊朗外长表示，结束美伊战争的初步协议必须包括以色列撤出黎巴嫩。这一表态立即引发外界关注，因为以色列已经拒绝接受相关要求。美联社报道称，美伊双方从前都承认协议主要演着停止军事攻击、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一些更深层的分歧被留到后续谈判解决。如今伊朗将黎巴嫩问题纳入协议落实条件，可能使原本脆弱的停火安排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分析认为，这显示中东多条冲突线仍然交织在一起，美伊关系、以色列安全政策以及黎巴嫩局势都可能影响停火协议能否真正执行。
非洲疾控中心6月16日警告，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埃博拉疫情可能发展为该国乃至非洲大陆最严重的疫情之一。路透社报道，疫情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但真实规模仍不清楚，部分地区数据缺口严重，接触者最终也受到社区抵触和安全问题影响。此前统计显示，刚果东部三个受影响省份已报告数百例确诊病例和上百例死亡，疫情规模已经进入历史上较严重的范围。非洲疾控中心负责人表示，仍有大量潜在接触者没有被追踪，这让病毒传播风险继续上升。公共卫生安全专家担心，如果疫苗接种、隔离治疗和社区沟通不能迅速加强，这场疫情可能重演2014到2016年西非埃博拉危机的严重后果。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座水上乐园发生疑似触电事故，造成12名儿童受伤。当地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在6月15日上午，地点是距离温哥华东南约65英里的 Coutts Lake Water Park。 初步调查显示，孩子们可能在排队等候游乐设施时，接触到带有异常电流的栏杆后受伤。警方和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将3名儿童送医，他们伤势严重，但没有严重生命危险。其中10人是来自高贵林港一所中学的6、7年级学生，当天正在参加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截至周二仍在医院接受治疗。警方表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事故为人为故意造成，神机之家健康与安全机构正在调查具体原因。水上乐园方面表示，园区已暂时关闭，并将配合调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2度，摄氏22度；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8。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重庆官场动荡之烈，薄熙来已降，在中国官场也算一个奇特的现象。现任重庆市委书记、中共政治局委员袁家军周一似乎给出了一个解释：出问题的官员在于没有把忠诚摆在首位。重庆官场现象甚至可以用惨烈来形容。在位上栽倒的第一把手，中共政治局委员兼市委书记，就可能入常的薄熙来，在可能20大上位的孙政才，4任市长，3位仕途坎坷，仅张国清是艺术。20大进入政治局，副市长落马更加密集，原副市长吴存荣目前被判无期徒刑。2019年，官方通报重庆市委副书记任学峰在任上因病离世。以近几个月而言，就有市长胡恒华被查，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张安江突然死亡。这像是魔咒，似乎又有脉可循。比如公安局长张安江的突然死亡，让人联想到重庆公安局长是一个高危职业。4任公安局长朱明国、王立军、何挺、邓辉先后落马，其中引爆薄熙来事件的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正是轰动中外。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6月15日在市委会议上表示，要全面彻底肃清流毒影响，恢复净化政治生态，要坚持把忠诚履职摆在首要位置，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袁家军的讲话应是外界质疑以及传闻不断的一个回应。今年年初，胡恒华接连缺席重庆市多个公开活动，网络盛传其已落马。直到3月20日，中纪委和国家监委指其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调查。4月17日，重庆市委常委、重庆市两江新区区委书记，被视为前任市委书记张敏尔亲信的罗佑，也被中纪委宣布调查。更为诡异的是，5月7日，据重庆日报披露，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张安江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离世，引发许多揣测。袁家军周一的讲话似乎包含几层意思，首先影射的是重庆官场动荡史，以彻底肃清流毒影响来点出重庆官场问题源远流长。之前的市委书记陈敏尔喜欢讲清除博王孙流毒，现在已经到了习近平总书记3任末期，仍然流毒深远，远远没有彻底肃清。袁家军此话等于给重庆高级官员们套上一个紧箍咒，至于持续恢复净化政治生态，则指现状，意味着重庆官场仍需要持续清洗。
为什么袁家军当着重庆市主要党部干部讲出这番话？重庆官场到底中了什么样的魔咒？高级官员总是难逃覆灭的命运，袁家军无法解释，或者这超出他能够指明的范围。但袁家军说出了一个关键词：忠诚。他说要坚持把忠诚履职举在第一位，把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摆在首位。习近平当任中共总书记以来，对忠诚问题看得极重，维持在党内制定的两个拥护、两个确立，要指就是拥护习近平、忠诚于习近平，尊重党在全党的自尊地位，这是天条，谁都不能触碰的。能制定这样严重个人崇拜的天条，一方面说明最高领袖的强大，一方面透露出最高领袖的不安感。 重庆的中央人民难道不懂得忠诚比什么都重要吗？但是他们为什么照样落马？这中究竟是因为他们的忠诚度在某一刻出了问题，还是领导人怀疑他们的忠诚度不够？有分析认为，作为重庆市委书记的袁军官在这里大谈忠诚，实际上是做给中央看，说给习近平听，让总书记放心。同时对袁家军本人而言，除了表忠心不能不清楚，对他本人而言应见不远。重庆贪官辈出显然不是中国官场的一个孤立现象。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来，以腐败之名清洗的高级官员多不胜数，但像这样一个中央直辖市如此集中的涌现贪官，且明知重庆是伪地，官员仍前仆后继，实在让人难以令人理解，好像薄熙来倒台以来开出一个坏的先例。按照党内隔代指定接班人的规矩，应在中共二十大接班储君孙政才在十九大开幕前几个月在重庆市委书记任上倒台。几年来市长、副市长、常委之类相继跌倒，网上有舆论质疑到底重庆这地方风水变位对当官不利，或是自从出了薄熙来在上总是凝神凝鬼，放大审视重庆广场官员落马像走马灯。与此相对的是，重庆这地方现在却成了有网红蜂拥至打卡之地，彼此被轻轨穿越居民楼、神女大扶梯、洪崖洞的山人海。法国世界报报道说，在这充满未来感、拥有令人惊叹的科技景观的城市，网红和博主们受邀前来制造话题，成为北京利用网红重塑其形象的重地。然而管理这城市的高官们继续一个接着一个落马。
不久前，乌克兰无人机对莫斯科的袭击引发了人们针对俄罗斯防空系统的讨论。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曾被认为固若金汤，然而如今乌克兰无人机正在日益给其带来挑战。乌克兰无人机似乎越来越能突破俄罗斯的防空系统，袭击和俄罗斯关键基础设施。最近他们袭击了克罗米亚半岛上的目标，该半岛是乌克兰的领土，但自2014年以来一直被俄罗斯占领，乌克兰无人机也能打击俄罗斯腹地的目标。6月18日，多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多个地区众多目标，其中包括一家大型炼油厂。袭击发生后，该炼油厂的生产似乎中断数日，俄罗斯最大的机场莫斯科机场也暂停关闭。关于俄罗斯国防漏洞的讨论爆发了，部分原因是目击者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大量视频，显示俄罗斯防空系统无法拦截无人机。普通民众在看到防空导弹从无人机旁飞过却没有击中它时，就会产生这种印象。俄罗斯意见人士、军事分析家列维耶夫告诉德国之声，流亡的俄罗斯记者伊万·菲比波夫在关注一些亲克里姆林宫博主的言论，他们越来越担心乌克兰可能发现了俄罗斯防御系统的体系的漏洞，因此他们呼吁对国防部和俄罗斯的军工联合体进行激进改革。他们不想结束战争，他们想要一场更有效的战争，菲利波夫说。不过他也补充表示，我认为他们非常清楚这些改革是不可能的。前空军军官赫拉普钦斯基将6月18日莫斯科防空系统被突破归因于两个因素，俄罗斯防御体系的系统性退化以及乌克兰进攻能力在科技领域的进步。军事分析家列维耶夫则对此提出异议，他表示其团队并未发现俄罗斯防御系统有任何削弱，毕竟超过 90% 的无人机在袭击中后被拦截。他同时指出，少数成功击中目标的无人机确实造成了重大损失。在列维科夫看来，无人机的数量才是问题的核心，袭击规模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构成了同样的挑战。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所需的设备数量远远超过目前的供应能力。空军专家赫拉普钦斯解释说，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包括铠甲 S1 防空系统，其设计出发点是拦截巡航导弹等常规大型飞机，这些系统长期使用雷达技术来定位金属目标，现代小型无人机几乎无法被这些系统探测到，因为它们通常由塑料和胶合板等复合材料制成。
此外，俄罗斯庞大的国土面积也迎来挑战。俄罗斯意见人士、军事分析家列维耶夫表示，构建一道连续的空中屏障或单一的盾牌是不可能的。莫斯科的城市密度极高，更容易成为攻击目标。建筑物越密集越高，无人机就愿意隐藏在雷达系统后面。乌克兰正在利用这一点。空军专家普恩斯基认为，基辅在规划远程无人机的复杂飞行路线，绕过潜在拦截区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赫拉普钦斯基表示，由于俄罗斯在战争期间将部分防空系统转移到被占领的乌克兰领土，这些漏洞也可能已经扩大。他说，俄罗斯因此将其原本多层级的防空系统变成了拼凑而成的体系。专家指出，最佳的防空系统是由多层组成，不同的拦截系统在不同的高度上运行，并针对不同的类型、不同速度进攻性武器进行专门的拦截。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援引乌克兰方面的消息称，乌克兰可能只剩下少量 S-300 系统一远程对空导弹系统。据推测，对俄罗斯制裁阻碍其零件部件的采购。赫拉普钦斯基将短缺归咎于俄罗斯将其 S-300 导弹系统重新用于对乌克兰地的对地攻击，并试图以压制乌克兰的防空系统。6月18日，莫斯科遭到空袭后，俄罗斯系统更政府似乎更关注画面本身的冲击力，而非球击事件。克里姆林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防空系统已做出适当反应，并督促公共关注俄罗斯的对乌克兰的囚禁。影片画面令人印象深刻，它展现了我们武装部队囚禁的成果，将会继续。六野威夫表示，克里姆林南宫正在淡化此次袭击的影响。他指出，从军事角度来看，6月18日的无人机袭击并未带来多少改变。这袭击更多被视为旨在波动与论场的政治打击，尤其是在9月份的俄罗斯下议院选举之前。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朗清。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总统特朗普今天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哈伊谷，在 Lower Macon Township 的 Mack Trucks 工厂发表讲话， 重提制造业回流和保护美国工人的经济主张。路透社报道，这是特朗普在美伊冲突占据白宫主要议程后，重新回到国内竞选行程的重要活动。宾夕法尼亚州是今年中期选举的关键摇摆州，共和党希望借制造业和蓝领就业议题巩固选民支持。不过数据显示，自2025年1月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已减少约 6.8 万个岗位，中型和重型卡车产量也降至四年来新低点。民主党则准备把共和党候选人与特朗普的经济表现直接绑定，尤其强调生活成本和就业压力。
今天上午，美国参议院以50票对48票通过一项战争权力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停止未经国会授权对伊朗军事的行动。这项决议本月早些时候已在众议院通过，反映国会内部对伊朗战争的不满正在扩大。路透社报道，这是美国国会两院首次同时通过决议，要求总统依据1973年战争权力法从敌对行动中撤军，虽然这项决议在实际执行上可能面临法律和政治阻力，但它对特朗普政府构成一次罕见的跨党派警告。
随着伊朗战争成本继续上升，五角大楼已告知国会，可能需要追加约800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对伊朗军事行动相关开支。美联社报道，这笔资金将叠加在特朗普政府提出的1.5万亿美元国防预算之上，远高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此前提出的约290亿美元估算。与此同时，路透社和易普索最新民调显示，只有约24%的美国人认为这场战争值得付出代价，超过半数受访者也怀疑近期停火能否维持。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降至约34%，持平其第二任期低点。
美国最高法院今天以6票对3票裁定，法轮功成员不能继续起诉思科系统公司。原告指控思科协助中国政府开发金盾工程等网络监控技术，用于追踪、拘押和迫害法轮功成员。思科则否认相关指控，多数意见由大法官艾米·科尼特·巴雷特撰写。对于原告依据1789年外国人侵权索赔法提出的诉讼，不能扩展到这类协助和教唆责任。最高法院同时推翻了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此前允许案件继续推定的裁定。美联社指出，这一判决不仅终结了这起长期诉讼，也进一步限制外国人在美国法院追究跨国公司海外人权责任的空间。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在经历数周的签证和行程争议之后，伊朗国家队终于取得了一项重要调整。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周二确认，伊朗队将被允许在6月26日对阵埃及队的世界杯比赛前2天进入美国，这意味着球队将比此前比赛获得更充裕的备战时间。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表示，针对伊朗队在西雅图举行的第三场世界杯比赛，球队已获准提前2天入境美国。
不过比赛结束后需当天离境，发言人强调整体安全措施和相关管理规定并未发生变化，美国方面将继续确保赛事安全举行。由于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特殊入境限制，伊朗队本届世界杯期间训练基地被安排在墨西哥华迪纳而非美国境内。此前2场比赛期间，球队只能在比赛前一天进入美国，并在赛后立即返回墨西哥。伊朗方面认为这种安排严重影响了球队的训练、恢复和赛前准备。在与比利时0-0战平后，伊朗主教练阿米尔公开表达了不满。他表示，球队在最糟糕的条件下踢出了一场精彩比赛。他指出频繁往返美国、墨西哥签证审批延误以及紧张的行程安排，让球队几乎没有足够时间进行正常备战。此前在墨西哥对阵比利时的比赛中，伊朗队直到比赛前一天晚上才抵达美国，比赛结束后又立即返回墨西哥。
世界杯热潮正在持续刷新西雅图公共交通记录， Sound Transit 最新数据显示，上周五西雅图轻轨系统单日运送乘客达到28万人次，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这一天不仅有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的世界杯比赛在西雅图举行，还有一场门票告罄的西雅图水手队主场比赛，加上大量游客和市民涌入市中心，共同推动了客流激增。令人意外的是，记录并非首次出现在比赛当天，就在前一天周四，轻轨系统已经运送了23.6万人次乘客，同样刷新了当时的世界纪录。而当天仅有一场棒球比赛，并没有世界杯赛事。
这数据远前超前的此前的多个重要纪录。今年3月28日，横跨华盛顿湖的轻轨线路正式开通时，庆祝活动曾吸引21.9万人乘坐轻轨。今年2月海鹰队胜利游行当天，客流量达成了21.5万人次。而世界杯6月15日首次来到西雅图时，埃及队正比利时当比赛当天，轻轨客流量为21万人次。South Transit 发言人亨利本登表示，如果美国男足继续晋级并参加7月6日的西雅图举行的世界杯16强赛，轻轨客流量还有可能进一步刷新纪录。
一名长期利用网络交友平台实施恋爱诈骗的尼日利亚男子，近日在华盛顿州联邦法院被判处5年监禁。美国司法部表示，42岁的富兰克林·恩瓦迪亚洛于周一在塔克马联邦地区法院被判刑。他被认定通过长期15年的恋爱诈骗计划，从8名受害者手中骗取超过350万美元。根据法庭文件，恩瓦迪亚洛于2014年在德州一处机场被捕，当时他正从尼日利亚飞抵美国。早在2023年12月，他已被华盛顿西区联邦检察官以14项电信诈骗罪名起诉。
2016年 FIFA 世界杯西雅图赛区赛事持续升温。6月24日中午12点，西雅图将迎来本届世界杯在本地举行的第3场比赛，波黑对阵卡特尔。比赛将在西雅图体育场 Lumenfield 举行。随着比赛临近，西雅图世界杯2016地方主委会公布了最新赛事指南，帮助本地居民、游客及媒体更好地了解比赛日的安排、球迷庆祝活动及交通出行信息。本场比赛是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重要赛事之一，体育场大门将于上午9点开放。赛事组织方提醒球迷预留了充足时间通过安检，并提前规划交通路线。
2026年6月20日，国际领袖基金会西雅图峰会举行2026年年会，来自政界、商界、学界以及社区的众多嘉宾齐聚一堂，共同支持这一致力于培养亚裔青年领袖的非营利组织。国际领袖基金会西雅图分会会长吴小燕在活动中向长期支持基金会的顾问、赞助人以及社区朋友表达了感谢。他表示，基金会始终坚持一个核心使命，帮助最优秀、最有潜力的年轻人成长为未来能够影响世界、服务社会的领袖。
吴小燕表示，基金会支持的不只是成绩优异的学生，更是未来能力改变社会的人才。他相信，也许在未来某一天，大家会看到某位重要的社会领袖、企业家或公共政策裁定者站出来说，我曾经是国际领袖基金会的受益者。如果那一天到来，基金会的初心与使命就真正实现了。他特别提到，基金会创办人最初设立这一个组织时，目标非常单纯，就是帮助年轻人，帮助下一代成长。因这一理念，基金会才能27年持续发展，并获得越来越多社区人士的支持。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70度，摄氏21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84度，摄氏29度；最低气温华氏56度，摄氏13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热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世界杯小组赛6月23日进行了多场较量，这组方面。葡萄牙在休斯顿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41岁的 C 罗梅开二度，成为首位在6届世界杯决赛圈都有进球的球员。L 组方面，英格兰在波士顿与加纳0-0战平，英格兰控球占优，但始终没能攻破加纳密集防线，双方都保持晋级主动权。同组另一场，克罗地亚凭借布迪米尔下半场进球1-0击败巴拿马，拿到本届世界杯首胜，也让巴拿马提前出局。 K 组完场，哥伦比亚对刚果的比赛截止发稿仍在进行，哥伦比亚1-0暂时领先。
西雅图明天将迎来本届世界杯第3场比赛，根据西雅图世界杯官方赛程，6月24日中午12点，波黑将在西雅图体育场对阵卡特尔，就是小组赛 B 组一场关键战。路透社报道，卡特主帅洛佩特吉赛前表示，球队将在西雅图拼尽全力，争取使世界杯决赛圈首胜。目前卡塔尔和波黑同积1分，两队都需要胜利保留出线希望。
NBA 传出重磅交易，据路透社援引多家媒体报道，密尔沃基雄鹿已将2届常规赛 MVP 扬纳斯·安特托孔博交易至迈阿密热火，结束他在雄鹿的时代。交易中，热火还得到鲍比·波蒂斯，雄鹿则获得泰勒·西罗、泰尔·维尔、海梅·海克斯等球员，以及多个未来选秀资产，其中包括2026年13号签、2031年和2033年首轮签。安特托·孔博曾带领雄鹿在2021年夺冠，也是队史得分、篮板、助攻和盖帽纪录保持者。
今晚2026年 NBA 选秀首轮晚在纽约举行，华盛顿奇才用状元签选中央百翰大学前锋 AJ 迪班塞。路透社报道，迪班塞身高6英寸9英寸，大学唯一赛季均得到25.5分，是全美得分王，也成为杨百翰大学史上首位 NBA 状元。由他爵士用榜眼签选中康纳斯后的卫达里·比利森，孟菲斯灰熊在第35位选中了杜克前锋卡梅隆·布泽。奇才此前曾在2001年和2010年拥有状元签，这是希望迪班赛成为重建核心。
财经方面的消息，今天美国股市现调整走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09%，收于51,666.84点；标普500指数下跌1.44%，收于7,365.4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2.21%，收于25,587.04点。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跌1.92%，报4,119.1美元一盎司。国际油价小幅收跌，美油主力合约收跌1.1%，报43.05美元一桶。布油主力合约约 下跌1.15%，报至76.63美元一桶。比特币最新价格约每枚62,561.14美元。
亚洲市场方面，上证综合指数下跌0.66%，收于4079.0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22%，收于23,285.59点。日经225指数下跌0.38%，收于69,523.79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9.05元人民币。
今天美国 AI 和科技股遭日抛售，投机者开始重新评估 AI 企业高估值和基础设施支出压力。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大跌超过2%，标普500指数也下跌1.43%。今年以来，主要受到 AI 投资热潮推动，美股主要指数多次创下新高，但近期市场担心科技股涨幅过快 ，AI 资本开支可能形成泡沫。亚洲市场在当地周二的交易中已率先承压，韩国 KOSPI 指数大跌近10%，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均跌超过12%，日本日经指数跌3.5%。
沃尔玛周二宣布将收购法国广告技术公司 Vibe.co， 交易规模达14亿美元，这是沃尔玛自2024年以23亿美元收购电视制造商 Vizio 以来最大一笔并购。 Vibe.co 主要帮助企业在互联网电视平台投放广告，尤其面向预算较小、缺乏大型广告采购团队的中小广告主。沃尔玛表示，这项技术将帮助更多客户启动联网电视广告，并衡量广告对销售的实际影响。近年来，沃尔玛广告业务收入持续增长，但规模仍明显小于亚马逊。此次收购显示，沃尔玛正投入更多资源，争夺零售广告和流媒体广告市场。
微软正在尝试走出一条不同于 OpenAI、谷歌和 Anthropic 的 AI 发展路线。公司近期推出面向企业场景、成本更低的自有 AI 模型。首席执行官纳德拉也批评部分竞争对手过度渲染 AI 风险。不过，《华尔街日报》分析称，微软要重塑 AI 技术并不容易。该公司股价今年下跌超过12%，市值较去年秋天缩水逾10,000亿美元。微软今年资本开支预计达到1900亿美元，主要用于 AI 芯片、数据中心和电力供应。公司还与雪佛龙签署20年签议，为西德州大型数据中心建设天然气发电设施。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娜娜和朗清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想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应用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专题节目是家庭生活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二晚上的家庭生活节目，又和你见面了。今天呢是主持人 Peter 和大家见面的时间。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请到了一位徒步爱好者，也是一位世界徒步旅行者的，也算是一个 semi expert 吧，来和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徒步经历。那么首先请到我们的今天的客人老李和大家见面。老李你好。
Peter 你好，西雅图的华人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老李。
嗯， 那么首先老李呢，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出生在哪里，你住在哪里，你的成长经历好吗？
嗯，我大概简单介绍一下吧。我出生在湖南永州的一个大山里面，然后我是在青岛和上海求学，然后在湖南啊，然后在云南和在大连都有工作过，目前是在旅居在桂林下面的阳朔县。
嗯，所以你是成长在湖南是吗？
对。
能介绍一下你从小生长在湖南，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吗？
是的，是在湘南，就是湖南南部大山里面，就是我们家，你从我们家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家的对面和后面全都是那种连绵的高山。
那这个从小在农村山野里长大的经历，是不是给你以后做一个这样的徒步爱好者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也不能说是基础吧，反正就是我觉得是有关系的，有关联的，就是从小在山里面长大，因为跟城里面肯定不太一样啊，有完全我们都是上山啊，薅鸟蛋啊，然后下河抓鱼啊，然后就是光着屁股在田野里奔跑啊，就是这样的经历，可能是跟城市里面的孩子不一样，但是这样的经历可能就对我以后就是向往大自然啊，或者是喜欢去看一些山就是山外的世界，可能都有些关联吧。
嗯，那我知道，那你本身你的专业并不是跟徒步有关，对不对？跟户外有关是吗？
对对，就是我自己大学和研究生学的专业都跟这些没有关系。
嗯，那可以说，如果用一个山名或徒步术语来给自己起个昵称，你会选择什么？为什么？
嗯，山的名称？
嗯，
术语。
嗯，
山啊。
嗯，
我喜欢雪山，我喜欢雪山，所有的雪山都可以。
嗯，
它就可以叫。嗯，叫什么 Snow White Mountain
雪山 OK 那
对，
那因为现在已经呢也算是人到中年哈，在徒步这件事情上，是徒步到了中年是给你带来更多的自由，还是更独特的孤独感呢？因为很多时候我听说你都是一个人去徒步。
嗯，对，基本上有一些吧，大部分都是自己一个人出去，但是徒步的时候，还是在有些地方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小的那个团体啊什么，也有是自己一个人在山里面走的啊。关于你提到这个问题，也不能说给自己带来多大的自由吧。我觉得只是算自己的一种经历吧。对我现在的生活，你说有什么带来自由或者是孤独？好像我也不知道。
所以很多中年人呢，我知道爱上徒步啊，爱上一个新的爱好，包括跑马呀，都是为了排解压力。所以你第一次真正爱上徒步是在哪条线路上？当时是什么触动了你呢？
我从小就喜欢走路吧，其实我觉得我小时候有一个经历，应该可能对我就是对我后来就是喜欢在山里面跑或者喜欢徒步有一定的怎么说，它是一个线索，就是小时候的线索。因为我大概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大概是小学三年级或者四年级吧，然后那时候就考完试了，然后有一天我就突发奇想。我就召集了几个就是小伙伴，然后我们就突然就离家出走，然后没有告诉任就是没有跟就是家人说，然后我们就自己就突发奇想就走路，因为我们是在山里面，然后我们那个走路到我们那个镇上需要大概是有15公里的样子，我们就说我们要走路去我们的镇上面，因为我们出生那个年代的话，其实也就车也很少。 就是大概以前就只有一班车啊、就是早晨出去然后晚上回来。然后当时我就突发奇想，我就说要去外面世界看一看，我们就走路，然后我们有大概有四个小伙伴，我们就那个联系，就是决定，就是从我们天上出发，然后就走路去镇上面，走了好久好久，我们也没跟家人说，然后后面被家人都急死了，然后他们连夜出来找我们，然后那小伙伴有一个亲戚是在那个镇上面，所以我们就走路去到他那个亲戚，最后我们是在他亲戚家啊、那个住啊，然后后面就是我奶奶和我妈，他们就连夜来找我们，他们一路找一路找一路找，最后是找到，就是在他们亲戚家找到我们。
嗯，
然后对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就是小时候就是向往那种怎么说自由，或者是想去探索啊，可能是有一定的关系啊。啊，不好意思，我都忘记你刚刚你说的那个问题是什么了。
问题就是说，很多中年人的这个爱好啊，都是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排解生活、工作中的压力，
嗯，
这个 stress、嗯。所以呢，就说哪条线路触动了你，真正爱上徒步是哪条线上？嗯，这个问题当然你也算是、嗯、讲了一个小时候的故事啊，那个
对对，
那个也算是离家出走，也算是第一次徒步吧，就是只不过是走马路，
对对对，
而不是爬山
了
啊。了
对对对，
嗯，因为说到这，嗯，你说、嗯、
第一次的话，正式的徒步的话，应该是在2008年吧，那时候第一次去云南旅行是在那个去看梅里雪山，然后那边有一个徒步线路，就是叫雨崩，就在梅里。
不好意思，打断。
梅里雪山。
说什么雪山？梅岭雪山。
梅里，云南最有名的雪山。
哦，
梅里
啊、哦。
对。
请讲。
第一次徒步就是在梅里，那时候，
嗯，
就在梅里雪山的下面，它有个村子叫雨崩村。
嗯嗯，
很美的，就是像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叫雨崩村。
在云南什么地位置？大约
在云南的藏区，在迪庆、
哦，
在迪庆州，
迪、哦、庆
德钦县。
了解，
对，
嗯，哎，我记得好像我们聊天的时候，你也有说你以前在云南工作过，对吗？也是在藏区，
是，
嗯，
对，就是，就我后面去云南在工作的时候，已经是10年之后了，就是10年之后也是在那一块区域。所以后面我工作以后又去了梅里雪山，也去走了那个雨崩的那个徒步线路、
嗯、
所以当时是第一次看到雪山嘛，真的非常的非常震撼，而且很感动。
它也是一年四季都有，对不对？雪也不会，
它是一年四季的雪，对，它有、嗯、对，它是属于那种永久性的雪山，就是夏天它都是有雪的、
嗯、
然后它的主峰叫卡瓦格博，是海拔是6900多还是6900多吧？
嗯，
它一共有13座那个山峰一字排开的，就是你从它的雪山的对面看，一个地方叫那个飞来寺，你会看它那个雪山，就是它一字排开的时候特别壮观，特别是日出的时候，它日照金山的时候。当时我去的时候就是2008年的10月份左右吧。我去看到了日照金山，去看那个太阳把那个雪山变，就是照成那种青黄色的，特别特别感动，非常感动，这是第一次看雪山。
非常有意思的经历哈。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就是跟你回馈一下啊，就是以前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呢，我以前没有那么喜欢的徒步，因为我老觉得说，因为我们都是我因为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哈，从小呢在武汉生活长大，就在武昌，然后呢一直就觉得我是个 city boy， 然后包括后来一起到世界各地去看风景，也都是说要去 city first 啊，比如你到欧洲第一 first city must be Paris， 那到美国 the first city is New York， 所以呢一直就没有觉得说那么喜欢去到户外，特别是山野里徒步这种经历。好，也真正喜欢上徒步或者去到美国，我们叫 hiking 啊，一直也是到好像到一定年纪以后，哎，我觉得好像年轻的时候就是你总觉得只是大家都是在 city 里啊，去 city 里吃喝玩乐啊，购物 shopping， 真正 appreciate 这种自然哈，因为你到山野里去看雪山也好，不是雪山也好，都是更 appreciate 这个 nature， 然后远离这个都市的喧闹和繁琐和这个人际关系的复杂。也是到一定年纪之后，我这个经历特别感受之深，我觉得 I appreciate nature more when I'm getting older， 因为就像对你看所有周围的这个树植物 flower you appreciate more， 因为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你如果看到树 nobody cares， nobody cares like a tree， 或者有一株 flower， 或者哦这有片绿地，我觉得好像没有人那么去真正的很尊重或欣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啊，因为我是到了四十以后特别 appreciate nature。好了，这是题外话。
没关系，我可以，就是我觉得就我个人而言的话，我觉得确实有你这样类似的同感，特别是我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嘛，然后我们读高中那时候是还是想去大城市啊生活或者工作嘛，其实还是小时候还是特别向往城市的生活和特别是大城市，所以那我们求学的时候也都是在城市里面嘛，也是包括我求学以后的工作大部分是在城市里面，那个时候还是就是向往在城市里面的那种生活的感觉，比方说方便啊，对，繁华啊，然后诱惑很多啊，然后对，就是对那些物质的东西还是有很大的那个期待的。但后来，但是我心中就是对自然的东西还是就是从小到大还是它总是会在我心里的某一个部分嘛。虽然它比方说在城市生活的时候，它还是会依然会在我是心里面的某一个部分留着，所以怎么说，就是后来在大城市里面工作了生活了，然后就像您说的，就是对一些人际关系的一些事情啊，包括在城市里面的快节奏的生活呀，其实有压力的时候呢，就然后心里面的那个对自然的向往就会蹦出来，时不时蹦出来。大概这样。特别是在上海，其实我在上海也算是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就觉得好像读书的时候觉得哇，一定要留在上海，一定要你知道每天就要打扮的光鲜亮丽的，要去那个高级写字楼里面上班，然后要去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处理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工作，然后要跟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人打交道，就是类似于那种叫什么 office man， 就是有就
office man、
就是、
office lady，
yeah， 那种对，就是那种感觉吧。但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其实每天坐地铁上下班啊，然后每天就是跟公司里的人的一些人际关系的相处啊，然后在上海上班的时候基本上从早上就一直到晚上至少要到九点到十点左右，所以就那个时候就觉得还是觉得压力很大吧，所以就是那时候然后就越来越不想待在那个大城市了，是有的，有那种感觉。对，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你的那个徒步旅行的经历啊。我知道你也去过了尼泊尔，包括欧洲的土耳其和西班牙徒步，而且还有这个Mount Everest， 就是珠穆朗玛峰，包括刚才你说的云南，而且好像还有最有意思的这个乞力马扎罗山，对吗？是在非洲的坦桑尼亚，对吧？
对。
那在所有这么多这个徒步旅行的过程中，你觉得你印象最，你给他列一个这个 list， 一个 order， 你觉得从 number one 推荐的到你最喜欢的。
就我而言的话，我觉得我去每个地方徒步的话，我都是对我来说都是很独特的哈。其实没有 就我自己一样，我是不会给他搞一个 list 或者是top 前面或者 top 后面，对我而言是、但是你从这个一般人，比方说我们世俗的这种就大众的这种观点出发的话。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那可能他确实是有些地方他比较震撼或者怎么样。如果从这种角度出发的话，我觉得目前来说哈，我的体验感的那个风景的那个震撼度来说的话，就本身我自己比较喜欢雪山了。所以我觉得我走过的那个就是那个珠峰的那个大本营徒步，就是在尼泊尔那个就是简称叫 EBC， 就是 Everest Base Camp， 这个徒步旅行目前还是我在所有的那个徒步线路中是 top one， 就是目前还没有比它更好的。
它叫Mount Everest EBC 对吗？
他在 EBC 叫珠峰大，中文就叫珠峰大本营徒步，叫 Everest Base Camp。
Interesting。
大概是走了16天。他其实我走十六天，其实我们是走了，他有大概有三条那个 valley。如果你只是走那个大本营的线路的话，大概一周就可以。你如果你只走大本营的一个 valley 的话，大概就是一周就可以，其他天就可以走完。因为我们是走了三条的那个 valley， 所以走了16天。
那有一部分的是在雪里面走吗？
有啊，他那个徒步线路是从那个尼泊的一个地方叫卢卡拉开始的，那是一个徒步起点。到达那个卢卡拉的时候，你需要坐那个小飞机，从尼泊的那个首都加德满都坐小飞机，坐到那个45分钟的小飞机，坐到那个卢卡拉。卢克拉是被誉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之一。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它只有一条那个跑道，小跑道，然后是在那个悬崖边上，它下面就是悬崖。
哦。
然后它的海拔大概有2700多，然后你坐那个小飞机当那个徒步体验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惊险和刺激的经历，因为做完就是你它那个飞机都是在感觉就是在那个山峰在山谷里面贴着山在走一样那种感觉，
嗯，
真的。然后
那个机场叫什么名字？你对
叫卢克拉，中文叫卢克拉机场，
卢克拉
对，
卢克拉机场，
卢克血色，对，是世界反正是最危险的机场之一吧。
啊，卢克拉 Airport，I see。所以你是要先飞到尼泊尔的首都，
对对对，
然后在那里转小飞机到这个机场。
但是就是如果你不坐小飞机的话，你还可以走路到这个徒步起点，但是那也要多花大概要一周的时间，
嗯，
就是你要坐那个大巴，坐那个巴士到一个地方，然后从那个地方再开始徒步，
嗯，
再走到这个徒步起点，大概要多花至少要5天时间吧。
了解了解，哇！
然后坐这个小飞机就可以看到珠峰的，就可以看到那个 Everest。然后马卡鲁就是它那一排雪山，大概有3座，至少有3座是超过8000米的。
嗯，
自己本身坐这个小飞机，小飞机就非常的真的 excited， 嗯，就也很就是很复杂，就是很他就是很兴奋，但是也很害怕。就是这个飞机的到达了以后，每一位乘客都会鼓掌。就是我们安全抵达，对，他那个飞机只能坐13个人啊，请坐13个人。
哦，那不是岂不是票也很难买？
嗯，也还好吧，他
一天飞很多班，
在徒步旺季的时候是要提前买。
他这个徒步旺季应该是几月呢？
徒步旺季是秋天，是秋季，从9月份一直到来年的。应该是9月，最旺是秋季，是从9月到12月份吧。然后第二旺季是应该是春季4、5月份。
嗯，他这个海拔
是秋季走的。嗯，
他当时你们徒步的时候海拔有多高？
因为我们走了有3个 valley 嘛，所以每个 valley 的那个，就每一个条山谷的那个最高点，大概是在超过5000米了。最高的一个地方大概是5500多吧，5500多。
哇，那有没有感觉到那个呼吸有困难？
会啊会啊，大部分都会有高反。然后因为我是跟一个台湾朋友我们一起走的嘛，然后我们买了那个到那个卢卡机场的那个就是那个机票时间不一样，然后我先到，我到了以后他后早，我先到那个机场，然后就会在等他的时候就会碰到很多已经那个旅行就徒步结束的人嘛，啊，然后就是我问他们，就跟他们聊天，就是他们都说，这，现在他就会说，这是那个，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这个地方，就是
哇，
你知道，
非常危险，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就是他们不会再来，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就说他们会再来，他们会想每年都要来，感觉，就是，
所以游客还是从世界各地的都不少到
是是是
大尼泊尔。
现在可能因为我是也是快接近，我是2017年去的，也都快接近10年之前了。
嗯，
哦，那可能就有一个那个是我觉得之前我去梅里雪山的时候应该是16年以前，应该是2008年了，应该是16年以前了，对吧？然后去这个 EBC 是快10年以前嘛。
嗯。
我当时去的时候，大部分都还是欧美的比较多，就是白人比较多，就是亚洲人比较少一些。
嗯。
特别是中国人比较少，中国人我在2014年去 ABC 的时候 ，ABC 那边中国人就比较多一些。当时我是 ABC 的人，对
ABC what stand for？
安娜普纳 base camp 就是另外一个雪山叫安娜普纳那个雪山大本营徒步，那个是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一点。
嗯，了解。你们徒步的时候住在什么地方啊？
在 不是在尼泊尔徒步的时候就特别好，因为他们那边徒步的线路，就 hiking 的线路非常的成熟嘛，他每路上都有那个茶屋，有那个 lodge， 就是有那个茶屋和那个小的那种住宿的地方，所以你基本上你不用为这个吃饭和睡觉担心什么，因为它都是会有在室内的地方可以住，然后你徒步的时候你就是经常可以喝咖啡喝茶然后看雪山啊，非常非常的 enjoy。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先休息一会儿。好，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那是每周二晚上的家庭生活节目。今天的节目中呢，我请来了一位我的好朋友，也是一位重型的这个徒步爱好者，给我们介绍他最近这些年在世界各地徒步的经历。那刚才我们说了说这个尼泊尔的徒步经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转一个方向啊，现在就来到了非洲。那非洲呢，我还从来没去过，那是不是请老李呢来给我们继续聊聊你最有趣的徒步经历，这个 Kilimanjaro。
好的，Kilimanjaro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经历，是因为我之前的徒步旅行基本上都是算是自由徒步者，就是我没有团队，就是没有背夫啊，也没有向导，就是自己走的。然后我在这个 Kilimanjaro 的话，他算是一个，他有团队，他有向导，他有厨师，他有背夫，是类似于这样。因为那个 Kilimanjaro 你不能够自由攀登，你必须要跟当地的那个旅行团给你组织的这个这样一个团队，然后相当于后勤保障去 hiking。对，
是因为太危险了吗？还是说就他政府不允许？
可能也是保护吧，保护当地的那个旅游行业的一个考虑，或者是也是有考虑到危险，或者是我觉得应该都有吧，都有这样的。第一个是保护他们当地的那个旅游业吧，然后还有就是考虑到这个登山客的这徒步客的那个安全问题吧，应该都有。所以这是算是我比较少的，就是属于类似于跟团游吧，就觉得类似于这种哈，但是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哦。
可不可以告诉你是怎样到那里怎么去啊？你是
到那里怎么去？
对，是要飞到哪里再转小飞机？
对，要飞到他那个，因为我是从坦桑尼亚这边，因为大部分99%应该是从坦桑尼亚这边开始那个徒步的，所以他那个 Kilimanjaro 下面的一个小镇，我有点忘记，应该是叫 Mosh 还是叫一个什么小镇，我忘记有点啊，反正在那你可以坐飞机坐在那个小镇，然后大部分就是基本上所有的那个徒步客都会坐到那个小镇，然后你就会有你的那个各个团队，就是那个旅行社会来帮你把这些事情搞定，然后你就走就可以了。
大约费用是多少？
大约费用应该是看你的那个团队的，就是看你那个奢华程度吧，应该是从我当时的时候应该最便宜应该要1500-1600美金，这已经是非常非常便宜了，它1500-1600到什么4000-5000美金，几万美金应该都有吧。
所以这个必须得参加团队。那有没有，因为我知道坦桑尼亚有很多动物啊，就像我这个背景图案，那你们有没有看到过什么动物在徒步之间？
对，
还是什么？
对，一般的如果你时间够的话，就是爬完这个 Kilimanjaro 的话，他一般的人都会去参加那个叫 Safari， 就是这种，
就是撒哈拉
Safari
啊、
Safari 就类似于就是看动物这样的行程，我也参加，但是我看动物的行程我是在肯尼亚参加的，我没有在坦桑尼亚参加。
哦，那就是另外一个行程了是吗？
就是类似于就相当于我爬完的这个肯尼亚加了登顶以后，然后就下来，然后又去了肯尼亚，然后在肯尼亚参加了这个 Safari。 然后
接下来
你说你这张照
片，
你背后这张非常美的照片就是在肯尼亚那边拍的，因为肯尼亚有一个公园。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他就可以拍到那个雪山和大象。
嗯，那这个雪山是平的啊，山顶，
因为它是火山啊。
哦，了解。那接下来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这个在这个团？你们是一共是多少天多少人，然后里边什么有趣的经历，印象最深的经历。
我们那个团是三个人，然后就一
个
来，
三
个
人就是一个团了吗？
对对，所以这个然后我们的那个厨师啊向导啊背负加起来好多人，所以他是其实他这个徒步的那个经历是其实那个服务是算是非常好的，因为你每天晚上走完了以后，他都会有他们都会有那服务员来给你倒水，给你那个洗脸啊，是洗手啊，
嗯，
类似这样的，其实还算不错的。当时我
住宿条件怎么样？
就是住帐篷啊，因为我这个线路，这个 Kilimanjaro 的线路只有一条线路是好像是叫什么可乐还是叫什么？可乐之旅还是什么之旅，就那条是有山屋可以住，其他的都是要住帐篷的，就那个是最简单。然后我是走的应该是6天5晚还是5天4晚我忘记了，应该是5天，我看看啊，1、2、3、4、哦，我走的是5天4晚的那个冲顶的行程。然后我的朋友一个来自英国和葡萄牙双国籍的一个中年大姐，然后还有一个是来自印度的一个小伙子，叫 Abby，然后中间大姐叫 Sandra，就是然后我们三个一个团。然后因为我们的公司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团，但是他们是别的向导，但是我们是共用厨师的，他们还有一些背负好像是共用的，但向导是不一样的。然后另外一团是一家人，是一家美国人，他好像是也是四口吧，大概是这样。他Kilimanjaro 他这个行程，他是从热带雨林一直到高寒带，就是那个草甸，然后再到山上高寒，就是雪啊、冰川啊什么。所以他这个景观的变化非常大，他从热带一直到寒带，所以他这个景观的那个多样性是非常不错的。
嗯，所以这种因为那个本身坦桑尼亚好像离赤道也很近啊。那赤道和雪山呢，又是这种强烈的冲击对比，一个是炎热草原看雪山，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哈。所以这种视觉冲击很大嘛？有没有哪个瞬间你觉得这种反差，就像你这个我们这个中，就像你中年同志的生活状态，外表冷静，内心炽热或积雪？
我倒是还好了，因为毕竟我是常年是在混迹在喜马拉雅的人嘛，所以到了这个 Kilimanjaro 的时候，其实对我的冲击怎么来还好， 我觉得还是当地的那些向导啊，还有这些服务人员给我的感动会更多一些。本身的这个自然的风光的话，对我来说有一些重庆是没有那么大，不像我在冲顶了以后，我看到好多人都是跪在那里，然后就是那个嚎啕大哭，但是他们在自言自语 I made it, you know，就有好多这样的很 dramatic 的，就是那种，就是你知道很他们冲进来以后，他们就喜极而泣啊，然后那种啊。对我来说的话，虽然冲顶已经刷新我自己的那个海拔的那个就是最高纪录，大概是将近6000了。以前我在喜马拉雅这边混的时候，还没有这么还没有到达过这么高的海拔过。但是我就我自己而言的话，我觉得还是跟这些当地的这些向导啊聊天，就沟通啊，然后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对我的感触会更多一些。因为其实非洲那个地方，他们以做向导为生，他们的生存状态其实是非常糟糕的。虽然比方说我们这个，比方说我这趟行程要花2000美金，但是其实他们得到的钱非常少。大部分还是被他们的老婆，就是被那个旅行公司抽走了。
而且旅行公司也不一定是当地吧，可能是那些欧洲的公司，或者根本就不在。
也是合作的吧，反正不是他，你只能是从当地的这个旅行，就是你最后接待你的肯定就是还是当地的旅行公司。可能他们跟别的各个国家的那个代理他们有合作的话，可能他是通过别的什么方式招募进来或者怎么样。对，
冲顶是什么意思？怎么讲？
冲顶就是你要攀登这个雪山的最高点啊，冲顶。
大约要
的时候其实还
要多长时间？
冲顶，我们是从前天晚上的凌晨，一般12点到1点左右出发，冲顶大概要到一般的人可能要到9点10点才能冲顶，我是算是走得比较快了。
所以要5到10个小时是吗？
至少要5到8个小时吧。
为什么要午夜出发？是因为凉快吗？白天太热了，
要不然你就冲顶不了啊。也主要是还是要看看那个日出了。
哦，想冲到顶上的同时可以看到日出，所以一定要半夜出发。
是。
好吧。
对。
所以会极度在那种会极度寒冷或者缺氧有想放弃的时候吗？
我还好，但是我的队友，我的一个那个来自那个英国和葡萄牙双国旗那个桑卓，他是没有冲顶成功。
哦，
他放弃了，他半路放弃了。然后我是冲顶了，然后那个印度的那个小哥哥也冲顶了。他比我晚了好多。
那你还记得在那段灵魂出窍的时间里，你的脑海里浮现的哪些人和哪句话吗？
我没有灵魂出窍了，还好啦。我冲顶以后还是很
保持，
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轻松了。冲顶有一段时间稍微有一点点难受，但是也是有高反，但是到了顶上以后，感觉自己满血复活，然后
你们有预备要吃什么药吗？或者说吃？
他们都吃了那个抗高反的药，我是没有吃的。
是可以有这种防备的药品准备的，对吧？
就是防高反的呀，大概一个礼拜之前就可以吃了。
最后冲顶了之后，站在这个顶峰，这个顶峰是不是叫乌胡鲁峰顶，对吗？
是，
乌胡大约是5895米。
是。
那你哭了还是笑了？
我感觉我像人间清醒一样，我就看好多人在那里哭啊，然后我就还好，然后我是因为我们那个队里面我是冲顶很快的嘛，我都脱离了我的团队了。后面我看我那个另外一个那个印度小哥还没来，然后我又下去了，我又下去找他，然后又陪他又冲顶了一次，相当于我冲顶了两次。
冲顶了两次，
对，
这条线路就是去乞力马扎罗山县徒步和冲顶，是不是在国内现在也很 popular？ 是不是有 后来也有带动了很多人去啊。
嗯，好像还可以吧，反正我当时去的时候都没有，只碰到过一个中国人，
嗯，
都没有碰到过中国人，
嗯，
没有碰到中国人，
嗯，
可能现在是比较好一点了。
大约那是哪一年？
是2023年，疫情结束的那一年。
嗯，2020疫情结束了，终于大家可以出门了啊、哦，也是，
是是。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休息一会儿。
对，就是我说，我是在整。
好，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那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我一位我的好朋友老李，那他也是一个重度的徒步爱好者，给大家分享了一下他最近几年的一些徒步经历。那么我们刚才说到是在这个非洲坦桑尼亚 Kilimanjaro 的这个徒步经历啊，老李，你还有什么想在这个徒步经历中想给大家分享的吗？
就是这个徒步结束了以后，有一个非常 emotion 的时刻，很非常非常 emotion。就是我冲顶了以后，我没有，就是我没有 pass 啊，就是感觉还好啊，就是
嗯，
因为很多人站在下面直接，我觉得还好。但是他这个旅行，就是这个行程快要结束的时候，最后一晚我们在那露营地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类似于一个很小的一个就庆祝仪式
，celebration
就是。对，就是你的那个向导、你的厨师，然后你的背夫和一些工作人员，他们会唱当地的那个歌曲和跳舞。哇，那个时刻对我来说、
非常的
重要。我在那个时刻，对，我在那个时刻我就哭了，但是在春节的时候没有，因为你就会想起来那几天你跟他们的沟通，就然后他们服务你，然后他们。就是那么全心全意的服务你，然后帮助你，然后他最后还用这种很 local 很 traditional 的这种方式唱他们在当地的那些歌曲，然后你那几天你经历那些所有的那个就是困难也好或者开心也好，就是全部涌出来，然后他们就在那唱歌跳舞的那一刻，我就对我来说，我就是我的那个情感就在那一刻就爆发了，然后就很感动。
挺好的，算是一个完美的结束哈，一个徒步经历完美的结束。那很多人呢，也是在这种大强的徒步会经历这种生活失重感。那从乞力马扎罗山回来以后，你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像烦恼啊、年龄焦虑啊、社交压力的时候，在这些方式方法上还有什么具体变化吗？
那可以，我觉得多少还是有一些的，因为其实你在徒步的过程中，虽然它可以享受到很，就是有很自由的，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比方说那个，挑战自我啊，然后享受的那个自由的感觉啊，那个风吹来，然后看到那风景啊，这些当然是非常好的体验，但是其实你在徒步过程中也是有很多挑战的，就是有一些，比方说你要克服高反啊，然后你要克服体力啊，你要克服。就是中途要不要放弃啊，这样的一些想法，其实你还是要克服一些困难的嘛，是吧？所以在整个就是也不是就在你的徒步结束以后，在你日常生活中的话，我觉得是会变得更容易接受，然后更容易平静。
你说你更容易接受别人的事物和人，对吧？其他的
就不光自己了，就是反正就是你就是变让自己变得更容易接受一些不同的事情，更容易接受，然后就是你更容易 open minded， 然后你也更容易对我就对我来说了，我觉得自己会更容易平静一些。当然了，你在生活当中，你生活你徒步结束以后，你回到你现实生活中，那其实生活中的一地鸡毛啊，你生活中的那些琐碎，它还是会在的，只不过是可能自己面对的方式或者自己的看法会有一些改变嘛，是吧？大概就是这样吧。
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也体力一般，那也有一定的年龄，他也想去徒步或者是去一些国际的徒步，比如东南亚呀，或欧洲啊，或非洲啊，甚至 甚至是这个 Mount Everest。 那他们可能有些担心啊，就是说体力不够啊，或者年龄大了呀，或怕身体吃不消啊。那你会怎么样劝这些人迈出第一步呢？或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真的会对体力有很大的挑战，还是说只要是没有病就都可以？
是他确实对体力有一点要求，但是我觉得还好。其实只要你决定要是走的话，就其实那些都不是问题，那些都不是困难。我在ABC、EBC 徒步的时候，碰到非常多的超过70多岁的人在那里徒步旅行。日本人啊，欧美人都有，
嗯，
已经超过70岁了，而且他们都没有请背负，没有请向导，就自己背个大包才能走。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迈出那一步吧。其实，注意的事项的话，就是主要，比方说我在那个尼泊尔徒步，主要还是要注意防高反，防高反需要那个多喝水，
嗯，
多睡觉，其他的就还好。我相信。一般的人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大部分大概就是，对，他是走慢一点嘛，总是会，因为他其实，在尼泊尔徒步的话，他那些设施都其实都已经非常好了，包括你有问题的话，他都有那个直升机可以直接把你拉走的，所以就还好。对，我碰到一个在走 EBC 有一个日本姐姐，大概已经。快80岁了吧，已经超过70多岁了。
嗯，那不是姐姐，应该是奶奶了吧？
奶奶，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说他每次，他说他就是，他说没有关系，他说我每次都最，他说我第一个开始走，他说我起早然后走，然后我就最晚到就可以了。所以他就是每次走非常早，然后走得很慢，他就会非常晚到。但人家就是，你知道他那种。他最后
信念
哈、
对他那种自信信念，而且那种不怕老，或者说就不畏
挑战，
对，
挑战自己了、
嗯。那最后，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最后在走过这么多山之后，你现在最想挑战的，能代表你当下心境的那哪座山是哪一座？你？就是
我想
接下来的计划吧。
对，接下来我想去走那个 K2BC， 在那个巴基斯坦的 K2BC， 就是
K2BC，
对 K2 就是世界第二高峰，叫乔戈里峰。
嗯，
然后它的大本营徒步。
嗯，那大约要有花多长时间走呢？3天？
3天不会啊，大概至少要半个月吧，20天以上。
哦、天哪！哦，那还真是一项挑战。因为很多人也不一定有那么多时间去能够去这个巴基斯坦，然后还要徒步20天。哇，那我希望你这个心愿能够尽快的达成，好吗？
谢谢谢谢，我也希望。
好的，那今天呢也谢谢老李来和我们分享了一些你的这个徒步的经历，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哈。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啊，每天都是怎么说呢，都是大部分人都是 mediocre 了，就是吃饭、睡觉、工作、上班，然后做牛马哈，不管在哪里都是一样。然后呢，能够找出时间来到户外去徒步，也是呢非常有益健康，而且是这种国际的长途徒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哈。那我也希望呢以后有机会能够和你一起去徒步，好吗？
好啊，好啊，
好
的，好的。
那今天呢，我们的家庭生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好，听众朋友再见。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 1150高清调频 FM 98.9，这里是西雅图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播静思，很开心又在周一晚上与各位分享好听的音乐。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王若琳的第一张专辑《Start From Here》。有人评价王若琳是如 Norah Jones 和小野丽莎一般。拥有让人能在忙碌紧张的现代都会生活中放松心灵的魔法歌手，当年才19岁的她，歌声当中带有超龄的女性情感，更带有一份独立女性的坚韧和自主性格。即使是已经经过了许多年生活洗礼的成熟女性，也会感受到她的声音和自己的内心产生了共鸣。 首支单曲 Let's Start From Here 以及专辑中重新诠释陶喆著名单曲 I Love You 英文版也被采用作为偶像剧美味关系的插曲。他温婉坦诚的歌声混合爵士与蓝调的唱腔，令人回味无穷。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这张专辑。
Show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Smoke is a joy. Flowers bloom when Brave enough.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二的《往事如风》节目，我是代班主持小爽。
各位好，我是晨晨。
最近的我在网上特别关注林申斌的事情，而这件事情时至今日依然在不断的发酵，还没有一个定论。所以我提议跟梁爽一起来聊一聊有这件事情联想到的一个概念和它相关的问题，那就是人设。同时也因为梁爽正在一个从美国搬回中国的过渡期，你也会在背景音里听到他们家猫咪脖子上铃铛发出的叮铃叮铃声和爸爸妈妈开着的电视机的背景音。而因为录制的时候是我这里的工作时间，所以手机不可避免的也震动了起来。你有人设吗，梁爽？
我感觉造人设是一件挺难的事儿，讲道理，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你不是那样子的人，就是你很难会想到说那样子的人会怎么想怎么做。就是我这个经验其实来自于说，我就是和别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如果我是你，我就会这样做。然后我发现别人不是这样做的，然后我去问他，就是你为什么不这样做，然后别人会给我另外一整套理由，是我就是从我自己角度完全考虑不到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造人设这事儿挺难的，实话说。
但是你那样子说，如果我是你，我会怎么样做，那是基于你对那个人的理解嘛，所以你的这个人设的建立还是建立在你自己的知识系统上的，可是对方自己到底会怎么做，到底会怎么想，不在你的这套系统上呀。如果你是建立一个人设是完全凌驾于所有的系统，就是说跟你自己的认知或者跟你自己的知识架构没有直接的关系，它其实是更容易一些吧，或者说就不会像你这样子出现你想的是一回事，对方做的是另外一回事。
我觉得很难哎，因为就是我长到现在，然后我其实很多价值观啊，就是很多想法其实它还不是完全自洽的，所以我自己都会出现有些时候矛盾，或者说在同一事情选择上今天犹豫这个明天犹豫那个。如果你让我再去跳入另外一种思维，我觉得就会更加不自洽。
我就觉得人设这个东西它不是怎么讲，就看你怎么去选择。就比如说人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结合体，你不可能永远从始至终都非常的 consistent。
对，
你今天会犹豫这个，你明天会改变主意，你后天会有新的想法，把自己之前做的事情都推翻，其实这都是人本性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问题。但是人设这个概念会出现，其实就是因为我认为是在趋向于寻找一种跟自身不一样的东西，或者说甚至是趋近于某一方面完美的东西。就好像我喜欢一个明星，那个明星也许是有人设的，可是你看我会看到那个明星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的一举一动吗？其实不会，我还是只会看到他希望我看到的，他让我看到的那些东西。那从明星那个角度去出发，我只需要控制好我让别人看到什么，我的人设基本上就可以从这些破碎的碎片里面建立起来了吧。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明星都有经营，不，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的，就所有明星应该都有经营人设的这个需求，只是我觉得可能经营到什么程度对于不同的明星是不一样的。
嗯，所以我其实不觉得人设这个东西是个新的东西，它其实是个新的词汇。在没有人设这个东西以前，我们在说什么？我们是在说你在什么样子的场合，你在什么样子的身份底下扮演什么角色，或者说你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维护什么样子的形象。
对，我觉得人设崩塌这个事儿是最近才有的，你有这个感觉吗？
我有的。为什么呢？
我觉得是和大家获取信息的这个途径是有关系的。就你可能比如说十年前，你对于不管你是明星啊还是任何人的关注，你可能都仅限于说哦报纸电视，然后这些大众媒体所谓的，其实它本质还是说会经过筛选的嘛。但是像现在因为你有社交媒体，而且所有人都在讲话，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抛在社交媒体上。就比如说你营造了一个什么完美的 丈夫的角色，然后你突然被拍到你和不是你老婆的人在一起有亲密举动，这件事情就很容易在网上传播开来，大家就很容易会觉得你人设崩塌。但是在过去，因为他要经过一个大众传媒的这么一个筛选的途径，而本身这个消息产生，从消息到大众传媒散播出来，其实它本身就已经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在了，然后有这个时间差在的话，其实很多信息我觉得就会被拦截下来。但是现在因为社交媒体的缘故，其实很多信息你拦截不下来了，而且甚至它的传输变得非常的实时。就比如说你在五年前可能微博然后还是发文字，但你现在可能真的就是一条抖音就出去了，就这个速度完全是赶不上，就是你去不管你去堵住大家的嘴啊，还是你把这个信息截下来，我觉得就很难。
这里面有好几个时间节点，或者不是很具体的说在哪一年哪一个月几号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说我们学媒体的学传媒的人都知道，智能手机的普及和 social media 的普及，就西方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使得每一个人都成为了记者嘛，就变成了有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只要手里有一部可以拍照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可以当下即刻成为记者，把这个事情给它发出去。
没错。
那么同样的，就是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出现了人设崩塌，因为我们小老百姓手里有一部手机，时时刻刻都变成了一个狗仔。当我看到一个有名的人做出了跟他人设不符合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可以把他随手一拍就 po 到网上去。
对的，是这样的。但其实绕回来讲，就我觉得立人设这件事儿和营造人设这件事儿，其实它并不新。就是作为明星也好，大众也好，我们是不是该去营造这个人设呢？因为我们知道嘛，就像我们俩之前聊的说，其实人性中总有不完美和矛盾的地方，那就会出现人设崩塌的情况啊。其实可能我们所谓的人设崩塌的瞬间，只是我们捕捉到了他生活里的另外一面，或者说他性格里的另外一面，是他不太被大家所知道的那一面，但其实也是本身是他本身嘛。然后我是在想说，那其实是不是没有必要去刻意营造这个人设，反而去承认说人性是有这个弱点的，人是会变的。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我觉得我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因为我觉得这个得根据事实情况去酌情做处理。这样子说，从我自己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我是有人设的，之前别的节目里面也聊到过，我在客户面前维护的那个形象，其实在我看来就是我的人设。因为工作环境下的我，其实跟现实生活当中非工作环境下的我是不一样的。我自己的很多方面，说话的方式，甚至包括讲话的语气语调、肢体语言，他们可能只有在我工作环境的时候，我才会去主动性的去使用。然后我能够维护这个人设，是因为我的客户跟我在线下是没有私交的，他们看不到我工作以外的其他方面，他们只看到我工作的那一个方面，所以在他们面前的我是那样的一个样子。那么对于他们来讲，会出现我营造的人设崩塌的可能性是极低的，因为我不是名人，我不会有狗仔，我不会有其他的人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客户也不会派人来盯着我说你是不是私人生活跟你工作生活一模一样。这些对我来说，作为一个管理咨询师也好，作为一个 business woman 也好，那些东西都不是对我这个 business woman 人设的一种衡量的标准。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明星，你是一个有名的人，然后你是在利用你的这个人设营业，那么所有的这些衡量标准在你这个人设上面，它是一定是会 applicable 的，因为模式和目的完全不同，就变成了说你的那个人设并不是你为了某一个目的而营造的人的性格的一个方面，而是你把那个人设在你的就是受众圈里面把它几乎约等于是你本人了嘛。
对。
那么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对于人设的这个 judgment， 就是我们普罗大众会用的对于一个人会采取的 judgment， 就是道德的判断啊，然后对于你这个人的人品的要求啊什么的，这些我们是会往上套的，因为在我们的概念当中，这不是一个人设，这是一个人。
其实我觉得就你刚刚讲的说你也会在客户面前营造所谓的人设啊什么的，其实咱们传播学里就有一个类似的概念嘛，它叫 performativity 嘛，就是所谓的这种表演。就它其实这个概念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表演社会角色， 就是他这个概念其实刚开始是从这性别研究出来的，他讲的是说男性和女性在就是和别人交往的过程中会表演自己的性别，就比如说我会表演说我如何跟男性讲话，如何跟女性讲话，作为一个女性甚至作为一个亚洲女性我应该怎么样，我会表演来加深我自己的这个 identity， 或者想让别人觉得我有这个 identity， 有女性的身份，这样子是有这个成分在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所谓的表演性，或者说我们换个词，其实就是所谓的营造人设嘛，其实每一个普通人都会去做的事情，就是只是说我们普通人和明星或者说所谓的那些活在人设或者说拿人设赚钱的人来讲，其实就是你说的说人设只是你生活的一部分，还是说你把你的整个人都压在了一个很单面的人设上面，然后所以才会产生这种所谓的人设的崩塌这样子。
而且讲到了关键的点，我认为是关键的点，就是说你有没有去拿这个人设赚钱。
对，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区别，就比如说你说我的 business woman 的这个人设我要拿他去赚钱吗？当然有啊，这是我营生的根本，但是我并不是说卖我本身自己作为 business woman 的这个身份这个人设在运营，而是说这个人设在帮助我达成我事业上的追求，它是我的一个工具，它不是我产品本身。但是对于那些在卖人设的人来讲，这个人设就是产品本身而不是工具。
没错，
于是我们会出现所谓的人设崩塌，因为你的产品经不起推敲，出现了质量伪劣伪造的问题。
对的对的，其实很直接的就是拿人设作为产品的其实就偶像嘛。
你也就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就是有一些极端型的偶像，就是比如说 SNH 是 SNH 吗 ？SHN48
好像是。一看我们两个就是不懂娱乐圈。
上上上上上，一把年纪的老阿姨，你看这些女团的人，包括男团的人，他们其实真的就是在很认真的经营自己偶像的这个身份，经营自己偶像的这个人设，会细致到要求自己不可以谈恋爱，不可以结婚，就是要满足他们的消费群体，就是他们的观众对于这个人设的一切的幻想跟那种精神上的寄托，因为这个人设就是他们在卖的这个产品嘛。
哎，我刚刚其实突然在想哦，就是你说我们两个在之前就聊天的时候，其实也聊到这一点了，就是关于小红书造人设这个事儿，就你觉得小红书上那些博主他们的人设是产品吗？
我觉得是，
我觉得也是。
但是它不是单纯的产品，它既是产品又是工具。完了，这样岂不是也可以推翻我之前对自己的定义？呵呵，我的人设也是既是产品又是工具吗？不是，我不卖我的人设，我在卖的是通过我的人设卖出去的服务以及产品。
嗯，我感觉这个好矛盾啊，这样感觉的话。
但是你想，小红书上的那些人设，比如说它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它是想要拿到商务，拿到合作，它并没有在直接贩卖。比如说跟他合作的这些品牌的产品，
但是他最值钱的是流量，而这个流量是建立于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大家关注他也是因为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我想到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其实有一点不太一样吧，就是之前有一个就是令人心动的 offer 里面有一个人简历造假，就瞬间很多人就是狂脱粉然后巨遭骂，就是可能比如说我对这个人的喜欢其实建立在说他很优秀，他去过什么样大的律所实习，然后等到我发现说哦他其实不是那么优秀，然后他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实习，然后瞬间就脱粉了，这个因为这个人设就立不住了嘛。
对，
那对于他来讲其实他也就没有办法进行流量的积累和变现了。那其实小红书也有很多这种人，就被人扒出来什么其实家里什么没有钱啊，然后就什么各种拼单啊什么的这样子的事情。
对啊，小红书上面哦这种事情可多了好吗，就很多这种手段嘛。所以我觉得回到就是产品跟工具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小红书上面的人设是产品，为什么？就是他在赚取的是流量。然后你提到了一个关键词是变现，就是说流量就你不去把它变现，它不会有最后的价值的产生。可是我们是不是就会认为在这个氛围里面 这里面的 currency 就是货币，它其实是流量，所以我认为人设在小红书上面也是产品，因为我拿我这个人设的产品去赚取的是流量，然后至于我想把这个流量怎么样变现，其实属于在我盈利之后，我有收入之后，我自己去做的一个判断跟自己的一个决定。然后类似的就是衍生，比如说到最近这个林生斌的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他是一样的，他也在贩卖自己，就是失去妻子失去孩子这样一个痛苦但是深情男人的人设，然后他赚取了流量，这个流量最后他以其他的方式变现了，因为这件事情现在还没有水落石出嘛，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说他到底变现了什么，或者说把他的流量把他赚取的这些同情变现成了什么东西，这个是一个未知的，可是我觉得并不否定也不推翻一个事实，就是说他其实把他的人设作为一个产品，在过去四年一直都在兜售。
没错，就是我们之前私下聊天的时候讲到，你说他用这个名字去做了服装品牌，然后承诺会给公益基金会捐钱，我确实觉得说会有很多人很吃这一套，或者说觉得说看他打这个同情牌，觉得说我愿意，因为看到他可怜他，觉得他一家就失去了妻子和孩子，然后愿意去买这个衣服，愿意去给基金会去做事去捐钱，但是最后发现自己被玩弄了，或者说自己被欺骗了，我觉得这其实真的是会激起群众所谓的愤怒，就是你利用了别人的善心，利用了别人的好意，然后去立了这样一个人设，但仅仅是人设而已，而你真的没有去做那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愤怒的点。
所以其实他现在被攻击成这个样子也并没有很让人意外，对吗？
我自己是觉得不意外了，就是我觉得这话讲的有点不是很好听，就是你既然要打这副牌，那你就要知道打这副牌的后果是什么，就像你决定了去做偶像，那你就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谈恋爱，因为它就是你的命根，你一谈恋爱你就是没有流量，你的粉丝就是会讨厌你唾弃你，这就是接二连三要来的事情。那我觉得他其实在打这个深情的父亲深情的丈夫，然后一直在拿他的亡妻和逝去的子女做文章的时候，他自己应该也会想到说，当这个一旦被打破，其实他自己是要去承担这一切的后果的。
那你觉得我们为什么会吃这些人设呢？就是大明星或者说比较有名的那些偶像的那种，我觉得我大概可以理解，就是哎，非追星族少女真的是很多时候只能靠歪歪，就我觉得确实他们可以满足比如说我的一些性幻想，我的一些精神上的寄托，我的一些对于现实当中的不完美或者残缺给我造成的伤害，我可以在他们身上得到一些释怀，因为这些人跟我是有距离的嘛。
嗯，
然后像林生斌也一样啊，他甚至也出现了有那个女粉丝，就是默默的，就是对他会有那种感情的寄托，会喜欢上他，觉得说哇，世上居然还有这么深情的男人，真的特别好。这个也是在这一次网暴里面也被挖出来了嘛。就我觉得这种情感上的寄托，我其实多多少少可以理解。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看到，就是像。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另外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靳东是出了名的中年妇女的偶像嘛，就有那个五六十岁老阿姨，不是老阿姨，
对
对吧，就五六十岁阿姨为了靳东，
对
远走他乡，
被人骗了是吧，
这种其实就是满足了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嘛。
怎么说，就是老阿姨那件事情，我觉得老阿姨其实蛮可爱的，就是她崇拜这么一个男明星，她觉得男明星很帅，虽然说就是可能有一点点说不切实际的这种幻想吧，因为他当时被骗是因为他以为他在跟他谈恋爱嘛。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老年人是需要被关爱的，我觉得我是能够理解他的这件事儿。
嗯，我也觉得其实那事儿挺可爱的，有一个方面就是让我们知道了退休以后的阿姨不只有广场舞和老年大学，他们其实还是有很多精神上丰富的世界。虽然说最后他其实是一个悲剧，因为
是的
揭露了很多他现实生活当中的问题，比如说他的伴侣并没有在情感上心灵上给他足够的关怀和关爱，然后他自己个人的各方面的需求其实都是得不到满足的，才会出现这样子的问题。可是从单纯的人的角度出发，我自己觉得作为一个女人，如果我在五六十岁的时候还能这样子为了一个男人远走他乡一把，奔出去一把，我会觉得啊，太好了，我还有一颗年轻的心，你懂。
是的是的，我同意。讲回到说我们到底就是在消费人设或者说在喜欢一个人设的时候喜欢的到底是什么，就我觉得其实我们在消费一个人设或者说是在喜欢一个人设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喜欢那些很虚幻很不存在的东西。就比如说我记得之前好几个男明星嘛，就因为宠妻或者说这种完美丈夫的角色被大家所喜欢，结果后来又出现什么劈腿啊出轨啊这种乱七八糟的事儿，然后被大家唾弃然后扔到一边。我觉得其实就是可能大家生活里会觉得我没有见过这么完美的丈夫，我没有见过这么完美的我没有见过这么完美的父亲，所以说创造出来或者说看到了这么一个完美的人设，我就会很希望他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所以我会难免会寄托妻子，我对于丈夫也好或者说父亲也好的这种想法寄托在了那个人设的身上。
那所以其实不管是相当于说不管是公司行为去营造了一个偶像，塑造了一个偶像，还是说个人行为把自己塑造成某一个人设放到网络上去贩卖，我们基本上心里都是知道背后一定会有裂痕，然后这个人设终有一天是会崩塌的，对吗？
对，
那也就变成了不管是买方还是卖方都是非常活在当下的，就是我现在能捞多少就捞多少了呗。
所以说当你造人设这件事儿开始，你就知道它是，我真的是觉得一定会崩塌的某一天。所以这就为什么出现了更神奇的造人设的生意。就比如说我在 ins 上其实关注了一个假人嘛，然后他其实就是一个娱乐公司创造出来的一个人设，但他就告诉你呢说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就他是假人，但是他会每天去 LA 的各个地方什么拍照啊海边啊 party 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做着所有网红每天在做的事情，但他就是个假人，娱乐公司也告诉你他就是个假人，但他有非常多的粉丝，大家也非常吃这一套。然后甚至就是我们生活里也出现了大量这种为这种纸片人买单的这种情况嘛，就不管你是这种所谓的女性向的游戏也好还是什么样的，为了这个人设付出了大量的金钱。现在就是我觉得很多就是人设的消费者已经根本不在乎说这个人设是真是假了，就是你告诉我是假的没有关系， 但是我依然会喜欢他，我依然会为这个人设买单，就可见大家是对这个需求是有多么的强烈。
你发给我那个纸片人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联想到的，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就我小时候是有那种纸娃娃，他们其实是硬纸板做的，然后等于是厂商设计了一个比如说女孩子的形象，有点像那种动漫里面出来的人物，然后不是可爱型的，就是长手长脚，个子高，金发碧眼，或者说是你可以选择你喜欢什么样子的颜色的头发，或者说你希望它长成什么样，你就选一个自己喜欢的，但那都是提前印好的嘛。然后他们有所有的配饰啊，有所有的衣服啊，你就可以买了之后就给他们穿。然后其实那个穿也并没有多复杂，它其实就是那个硬纸板折，有两个地方是扣子一样的，折上去之后扣到那个纸娃娃的身上去。我当时不太能够理解这个东西，但是我记得就是那时候小学的时候，就有班里的女孩子是会放学了之后或者周末的时候约了今天去你家，然后我把我的纸娃娃带来，我们一起玩你的纸娃娃加上我的纸娃娃，然后有可能我的纸娃娃的那个衣服可以给你的纸娃娃穿。我当时联想到的是这个，你知道吗？我在想就是人设圈就是买的这些人设，这些画出来的东西跟我们小时候玩的这个纸娃娃区别有多大。它其实也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吧，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小孩子，对于我周遭的环境，对于我的生活的掌控性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么我通过玩纸娃娃去决定另外一个所谓的人，带引号的人，怎么穿衣打扮，可以做什么，然后这是一种能够展现自己 in control 控制欲的一种方式，然后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就好像是我不能做这件事情，我不能穿这条裙子，我不会有这样子的头发的颜色，但是这些可以在你的身上帮我去完成。那人设圈里面我会去提出方案，提出描绘，请画手来帮我画出来，然后通过他们的画笔完成很多我意淫里的东西，或者是我想象里的东西。那其实它只是一个载体的变化而已啊，就是从这样角度去看的话，我不觉得十几二十年前的纸娃娃跟现在的人设圈本质上有多大的区别。
是的，如果这样想的话其实确实没多大区别。我甚至在想啊，这样子，就现在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所谓现在有古风圈还有这种萝莉圈，他们很爱穿这种服饰，就比如说茶话会的服饰啊，尤其是日本的那些就是动漫里的很盛装打扮的那种，然后他们会出街，然后会参加很多活动，甚至会就是举办一种所谓就是感觉很像真的像日本动漫里面那样子的茶话会，然后大家会互相就是都穿那样子的服饰然后拍照啊什么样。我觉得其实可能也是同一种东西，就只是说就像你说的，就是给纸娃娃换装，然后到说我自己也可以换装，然后就是从我想象自己进入那个异次元到说我可能实际打扮上以为自己进入了那个异次元。其实这么想来，这些爱好可能满足的是同一种需求。
如果你单纯只是看这些爱好的话，我觉得是他们是满足的同一种需求，另外也会满足比如说我审美上的一些需求，我就是觉得那样子的风格，那样子的打扮，那样子的这种服饰更美。那你衍生出去就好像西方这一边有很多人是会更喜欢比如说十六世纪的衣服，十七世纪的衣服，就选择自己每天都是穿古着，然后就活在一个不那么现代的社会里面，就是自己用的所有的设备啊，穿的衣服啊等等的这些，我觉得这个都是可行的。可是有一个人设和这些东西不一样的地方是，我觉得还是有性层面幻想上的一些东西的。你想所谓的耽美文字，然后同人文什么的，这一些其实是我觉得你不能，就是那个里面是有很多性暗示的，而且现在它已经破次元了，就已经开始二次元跟三次元不断的有更多的接触，那个壁垒正在逐渐逐渐的变薄，不然不会有那么多比如说网络文学现在可以搬上屏幕去拍成电视剧啊什么的这一些，对吧？我觉得这是一种 精神层面上的从二次元到三次元的一种过渡。可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危险的东西，就是说虚假的这些人设，就像你在 ins 上关注的这个假人，包括说初音未来这样子的角色，还有人设圈或者是纸娃娃的这些东西，因为它是虚假的，它其实没有所谓的真实，它本身也许就是真实自己。
对，
但是当我们用一个真人去满足一些人设上的设定或者是幻想的时候，它是有所谓的真实跟虚假的区别的，因为你找到那个人，他可以无限趋近于那个人设，可是他依然不会是人设自己100%。更何况我们现在的体验看下来是，人设跟本人自己很多时候出入是很大的，他就会有存在危险性在里面。
我同意，我觉得很多真人设立起来的人设会给观众造成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或者说不切实际的一些引导吧。我觉得之前是有一个健身博主，就是他自己宣称的自己的饮食的那一套其实是行不通的，但是因为他那样去宣称他是每天这样做每天这样吃，然后就有女孩子真的去 follow 他的这个饮食，然后最后得了很严重的厌食症。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对，就是你，然后他这个被爆出来说他其实自己不是这样吃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人设的崩塌，就是人家以为你是真的是这样进行饮食和训练的，那他其实并没有，而别人为了达到这样子的效果做了同样的事情，而做了伤害自己身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样就非常的不好。或者还有之前就有那种什么学霸，然后讲什么自己每天只睡4个小时啊，然后多久时间读一本书啊什么这样子的，其实会给读者或者说会给观众造成一所谓的焦虑感。为什么同样是作为一个人，他可以做到每天睡4个小时，然后每天都要睡8个小时，甚至睡得还不够，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做到每天的4个小时，我是不是就可以跟他一样优秀？但其实这样子证明下来，这样是绝对不会说有利于你的身体健康，他对你的身体是一个损伤的同时，其实就算正常人其实也做不到一个4小时长期的这么一个睡眠的情况，它是会造成精神衰弱的。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人设，我个人其实是怎么说是非常反感的吧。
嗯，
对，我会觉得说你给观众造成了虚假的这种期望，然后让别人朝了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方向去努力。
嗯，先说世界上存在这样子一辈子都可以每天只睡4-5个小时完全没有问题的人，网传何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认识有这样子的人，他确实每天就基本上半夜睡觉，然后早上5-6点就起床，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我认识他十几年，他基本上始终如一都是这个样子。另外我记得就是去年美国去世的那个唯一的黑人女大法官，我记得她也是这样子的人，就是天生的基因迥异，你知道吗？就他们是由基因决定的，就是不需要7个小时甚至8个小时的睡眠。然后我本人亲测过了，我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已经放弃了，每天就认认真真睡觉，该好好睡就好好睡。但是回到人设的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好的，然后我一直想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些有名的人设，或者说对于这些有名的人，我们到底需不需要在意他是否道德败坏，他是不是品质有问题。为什么我会想这个问题，是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对于一个偶像的要求，对于一个有名的就是说娱乐圈的人的要求，其实有的时候可以很松。对于在西方来说，有很多这种玩音乐的很有名的人，他可能是有毒瘾的，他可能是风流公子，他可能就是有很多，其实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我们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或者说我要跟你保持距离的这种事情的出现。可是很多时候这个并不会影响他们作为一个有名的歌手、有名的艺人、有名的演员的这种身份或者是地位，因为他们的游戏规则是只要我在我出名的这一个方面 做得优秀就可以了，你不能把我当做一个24小时36孝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瑕疵的人去对待，因为我有名只是因为我会演戏，或者说只是因为我会唱歌。那这个时候他们其实有人设吗？我觉得有，他们的人设就是专注在他们擅长的那个真实出名的部分，但同时他们的人设不是他们单一的营业模式，公司并没有在并没有在过分的强调他有多么的优秀，在那个领域多么多么的拔尖，而是说公司没有把他的人设去完美化，说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泡妞不把妹，他就是每天10点钟准时上床睡觉，然后6点钟起来认真吃早饭然后去开工的那种人，就公司没有在做这样子的运营。可是在国内我们看到有很多是有一种过度的要求，过度的完美，就好像接近于有一种你好像24小时不会卸妆，你的皮肤永远都这么好，然后你是镜头面前是这个样子，所以你永远都是这个样子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一种悖论，就是两边其实玩法完全不一样了之后，导致了我们对于一个所谓的 idol 的要求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我在想的是，你觉得观众能接受一个真实的偶像吗？
首先什么是偶像，就是我们现在有一种过度单一的对于偶像的定义，就是他是不是只有真的是站在镜头面前的跟娱乐圈搭边的人才是偶像，我觉得这是有一种趋同化的一种定义存在。但其实很多时候大家是有各自不同方面的偶像的，就好像 Elon Musk 是多少 geek 的偶像呀，然后乔布斯是多少人的偶像呀，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单一的用娱乐行业的这些人去定义偶像，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确实Elon Musk 也好乔布斯也好，他们其实也存在人
都不是完美的，
也不是完美的，他们也存在这个人设的打造嘛。就举个例子，我去年听了一场 webinar， 这场 webinar 是美国 IT 界比较顶尖的一个法律顾问做的，然后他的从业经验里面就有在 Apple 任职做顶级法律顾问的那么一段，所以最后结束 Q&A 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你能不能分享一下你跟乔布斯一起工作的一些这种轶事或者是小故事。然后他回的就是说，首先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签了保密协议的，就是在未经苹果官方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是不允许分享跟乔布斯有关的任何的这种事情。然后其次我能够讲的就是他真的就是一个天才，然后就是等于他讲了两三句比较 brief 的这种话来证明乔布斯怎么个天才法，所以你能够感觉得到就是苹果是有在维护乔布斯的这个人设。然后你再去看很多所谓的线下的消息或者是八卦也好，你能够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其实乔布斯是一个控制欲非常非常强的人，他真的就是喜欢 micromanagement 到甚至几毫米几厘米的事情他都一定会去管。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意识到了说，其实他的那个形象这么多年一直都在被经营着，可是这不违背说别人把他当做偶像，因为他在苹果这一方面或者说他在这个行业里面取得的成就嘛。可是我们放在国内的环境里面，多少人会说马云是我的偶像，有多少人会说谁谁谁是我的偶像，就是那个名字有多少时候他是会跳出娱乐圈的，我觉得好像并不多。
是，甚至我觉得说其实在娱乐圈大家也不一定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是一个所谓的完美的偶像吧，因为我想到一个例子是 Taylor Swift。然后大家也知道嘛，她是之前是美国甜心出名的，就是很甜美，然后身材非常好，永远都是零号身材，腿非常的长，然后长相也非常的甜美，唱的也非常甜美的歌。一个就我之前其实对她相对来讲比较无感，可能因为她的唱歌的风格反而和我自己的个人风格有点不太像，所以我不是特别喜欢她。然后但是直到我看了一个纪录片，里面讲到说她因为营造这种完美人设曾经有过就是这种抑郁的情况，因为他觉得自己是要时刻被人喜欢的，所以他保持身材的时候他会吃进东西然后去催吐为了保持身材，然后甚至会去刻意的讨好别人，就甚至他和坎爷的那个纷争那件事情出现之后，他甚至还主动去给对方打过电话，去就是怎么说做了一个主动的和解这样子。但其实他完全没有必要去做这件事儿，他就自己讲自己的心路历程，就是如何从一个所谓大家眼中的这种甜心的形象，然后转变成了他现在就是那种就是说我想吃我就是要吃，我就是我不在乎身材，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就是这么多前男友。然后关于凯妍那件事，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做的不对，我今天想做的是对的，就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变得更锋利了，然后他不是完美的了，可以这么讲。其实看那个纪录片是让我真正开始很欣赏 Taylor Swift 这个人的，而不是说之前他所设立的那个完美的人设。我觉得其实可能大众也并不需要一个完美的人设吧，某些程度上。当然我们之前也讲了说很多人是用这个完美的人设来填补自己内心缺失的或者说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是不是其实就作为偶像这一边或者说作为营造人设的这一边也不是时时刻刻都有这个营造人设的这个需求在呢？
我觉得还是有，哎，不然就不会出现林生斌被骂成这个样子。撇开说他欺骗啊骗人这件事情先不说，那个是法律上的问题。嗯，他其实在情感上就是打破了大家对于他作为一个深情的受害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呀。当他宣布自己 move on， 宣布自己有了新的伴侣新的孩子之后，他的这个完美的深情的受害者的形象就没了。大家有一部分人应该是情感上接受不了，就觉得怎么突然之间你就不深情了，怎么突然之间你就不完美了，你不再是受害者了。我觉得有另外一个问题，就好像说女演员不管你多少岁，你应该演的永远都是20多岁的角色，因为就是大家对于女演员的角色的 expectation 就是那种青春洋溢的样子。所以我们其实在为人设买单，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为我们就希望他们是那个样子，他们只能一直维持在那个样子上面。
对，我其实在想说就是好像大家造人设是因为有人消费，所以又回到了说我们为什么消费人设这件事情上。
我会消费人设，如果这样子说的话，但是我不会消费一个完整的单一的人设，我可能会消费 a combination， 就是从你这个人设上面汲取一些什么样子我需要的能量，然后在那个人设上面汲取一些什么样子需要的能量，那我就变成了我需要从一个别人营造出来的网络上的人设里面去汲取嘛。我为什么不可以通过看一本小说，然后小说里面的人物满足了那方面的需求去汲取。
哎，你其实让我想到了之前我看过的一个心理学的一个事情，我已经记不清那个概念是什么了。其实他就说其实人会变好的一个因素，很多时候是在别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想要的特质，或者说自己缺失的特质。就比如说我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当我在小说里面也好，在现实生活里面也好，我看到了一个人非常坚强，我就会很羡慕他，我会觉得说当我有那个特质的时候，我会成为一个更加完整的人，所以这其实促进了说我自己去变得更坚强，或者说对自身做出一些改变，它其实提供了一些动力的。那其实某些程度上是不是人设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比如说有些人会很喜欢说自己崇拜的明星非常勤奋， 他会觉得说勤奋是一个，哎呀，我非常欣赏他的点，所以其实也促进了很多粉丝去在生活里面勤奋的做很多事情。
我同意，这个我同意，而且其实这是人设好的一种用法，就是回到你之前举的学霸的那个例子来说，如果换一种玩法，玩这个学霸的人设，不是说我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不是说我什么东西只练三四个小时我就精通了，而是说我每天确实只睡四五个小时，但是我是在非常勤奋的练这个练那个，就是说我在钻研我正在学习的这些东西，那么我传递出来的这种信息就会完全不同，因为我在传递出来的是我作为一个有名的人，我依然在这么的勤奋，依然在这么的努力，其实你也可以跟我一样。但这说出来有点好像不对，又好像会被人喷的那一种，就是你赚那么多，你这么努力，你这么辛苦是应该的。
所以我在想的是，你想勤奋是一个好的人设的特质吧，但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林生斌这件事情他其实也是一个好的人设的特质，只是他没有做到嘛。
那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林生斌的这个事情他是一个好的人设特质，可是他 move on 了就意味着他不深情了吗？我觉得不是呀，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悖论。
我觉得你会被骂。
我会被骂，我肯定会被骂，无所谓，骂就骂了。不是，就是你去理性的去分析，我们自己来面对现实一点点，有多少人在多少时候是同时喜欢过两个人，或者说有多少人是在心里知道这个人我不可能得到了，我只能把它藏在心里，然后 move on 去找了下一个人。
嗯，
这是一种常态，我们为什么要把它这么这么的放大，变成说我们不是这个样子，在否定一种常态，我觉得这个是里面比较病态的一个方面。但是你又回归到人设这件事情上来讲，它如果不病态，它就不是人设了。其实就是因为我知道它是常态，这个世界上确实没有那么多人像我想的永远专心的独爱一个人，永远只念一个人，所以林生斌应该是满足我这方面的幻想，这方面的那个 expectation 的那个角色，只是可惜了，现在他向我证明了，他跟人生当中的其他大部分人都一样，所以他人设崩了，所以我受不了。但是勤奋这个点，我不觉得他是一个会怎么说呢？就是我 overall 是一个勤奋的人，我今天偷懒了，是不是意味着我明天就不会勤奋了？其实也不是呀。聊到这里，我觉得人设就是我们会出现对于人设的不可理解的崩塌，其实是因为我们接受不了一个人，任何一个人他都不会永远的 consistent 这个本质出现在人设身上。也许真的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所有的人设都是虚拟的，都是初音未来那个样子的，他永远都不会变。
对，
他唱歌永远都不会走音，
不会崩嘛，假人
对啊，他身材永远都不会变形、
啊、但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一个社会存在大量的这种虚拟的人设而被很多人追捧，其实是件很可怕的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不能接受别人不完美的人，其实他也很难接受现实中的不完美，或者说针对自己的不完美。
真的吗？
我觉得会难，因为我觉得其实就像你说的林生斌这个事情，就可能他真的不是一个那么深情的人，我觉得他不该拿这个，就如果他不是这样一个人，他不该拿这个去博利或者说大做文章，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度上面做的有过分。但是我觉得从一个人去理解另外一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四年的时间然后去 move on，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事情。对我来讲，我不会觉得这个事情不可接受。
好，轮到你要被喷
了。对对对，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得被喷。
而且我觉得一开始这件事情出来的时候，我甚至是觉得说他能够四年走出来是很快的。当然这个我这样子觉得的前提是他是真的心灵受到了创伤，而且真的是一个非常深情的人、嗯、就是你将心比心，以普通人的心态去看待，我觉得四年能够 move on 很厉害。但是当这件事情开始发酵的时候，你开始意识到他背后进行的所有的这些商业的操作、盈利的模式等等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了说完全没有表面上的那么的单纯，那么的简单，那是另外一回事。只是现在发酵到了就是说我们对于有一些细节的过度解读这样子的一种程度，让我觉得有点过了，就是没有那个 意义，因为所有的事情本身就是不完美的，你去这样子去纠结，你这样子去过分的解读，甚至是扭曲的这种 interpretation 是不会有任何的帮助的。加上我自己最近在读那个哲学书，哦，真的是把自己坑死，你知道吗？在那个逻辑的怪圈里面根本就出不来。然后其中看到的一个点就是说，没有所谓的真实，
嗯，是的，
因为每一个人看同一个事件都会带着自己的 perspective，
没错，
所以你的真实跟我的真实，即使在同一件事情上，它都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只有当我们把越来越多的各种 perspective 能够包容到一起，去看到多方面的真实的时候，我们才是离真实的真实最最接近的时候。这种过分的解读真的有在帮我们去趋向真实吗？我觉得并没有，因为有一种过分的扭曲和解读之后，我们其实离所谓的真实越来越远了嘛。我现在是整个人在一种很混乱的状态，一方面我觉得人设它真的是有好的地方的，就像你讲的那种指引人往正向的往向上的方面去发展，甚至是引就是 encourage 他们的，就比如说那个郑渊洁写童话大王的这位老先生，他对于他这么多代人的这个小读者的这种鼓励跟引导是持续性的正面以及积极的。有多少人会因为一个作者一个作家跟他讲的某一句鼓励的话激励的话而去奋发而去奋斗，其实这种故事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同样的，我相信这种故事在现代依然存在，就是屏幕上的那些偶像，屏幕上的那些人设，对于他们的粉丝会依然有很多正面的影响和作用。可是不可忽视的是，那些负面的影响正在不断的扩大。我不知道就是饭圈的文化，比如说还有就是大家为了当这种女友型粉丝妈妈型粉丝投了多少钱花了多少精力进去，这种时候就让我不禁去怀疑说，到底这个人设给了你精神上多大的力量，能够让你这么不管不顾的全身心的去投入。
因为我是真的不追星的一个人，然后也就是大家也很清楚，就是我对娱乐圈这种事情真的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其实也是觉得会觉得自己很难理解所谓的追星啊什么样的就是这样子的事情。我之前其实做过类似的访谈吧，就是我当时做的是关于游戏的一个访谈，就是在女性圈里非常有名的游戏，然后大家里面投了非常多的钱，甚至就有人花成千上万都是算少的这种。然后我去跟他们聊，然后我其实发现他们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沉迷吧，就是我以为他们会真的把里面的所谓的纸片人就是当男友啊或者怎么样，他们其实清醒得很，他们其实很清楚，就是我买这个就是为了开心，但我也没有把它当男友，其实就是我图一时的高兴这样子。甚至有人还就是经营这个账号，然后后来又卖出了很高的价格。就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是分得清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现实和虚拟的东西之间的区别的。但是确实在我觉得在个别的案例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就是一个个人能够在上面投入多少的人力财力精力，然后甚至说把整个家庭的这种财产都投进来，我们也都是在新闻上见过的，就感觉也是非常令人唏嘘。
可能下次我们可以请那种追星的嘉宾来跟我们聊一聊他们的这种想法，也许就是像你讲的，他们其实也非常的清醒，知道我自己在干嘛，为什么做这个事，
对，
然后该斩断的时候是可以理性的去做了结的那种。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聊，对，我们两个可能是另外一个次元的人。
嗯，我觉得是。嗯，
我怎么感觉我们两个今天聊的就没有聊得很明白，感觉两个人在讨论说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就没有完全没有想清楚的这种感觉。
没关系啊，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世界当中的混乱的这个现象，这样子聊一聊也挺好的，可能会触发别人的一些想法呢，是吧？
是。那我觉得其实最后嘛，就可以讲一点，就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到了说这个从大众媒介到现在的这种所谓的个体啊 social media 的这种诞生，导致了有人设崩塌这件事儿，因为我们有更多的途径去接触到更多的人设了。那我们其实看到现在有创造出了很多虚拟的厂出来，比如说 VR， 比如说 AR 这种东西，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出现了初音未来，包括我 之前提到那个假的在 social media 想营造那个网红，还有我们之前看到的就是那个纸片人，大家去买卖人设的这件事儿。然后我觉得现在慢慢在走向一个说，现在的人设越来越和现实不搭边了，是慢慢的走向了纯虚拟化的这么一个趋势，也是和这种媒体的发展是有关系的。
嗯，我突然想到，如果这些虚拟人设的成长路径是另外一种，如果这个人本来就存在，他存在在一个游戏里，就像你聊到的这种女性游戏里面也好，或者是魔兽里面也好，
对，
暗黑里面也好，其实那些游戏里的角色他本身就已经是有人设了的，只是也许在 social media 之前，在这种多元化媒体世界之前，他们真的就只生活在那个游戏里面。
是。
那么如果有一天有一个角色决定跨界了，然后他就从暗黑里出来了，然后开了一个 ins 的账号，开始去展示他的生活，展示他在打打杀杀以外，
现在已经有了
那些世界的时候，他其实这个人设就非常非常的完整了。可以，
其实现在就拳头游戏知道做这件事，就是 Riot 做的那个英雄联盟嘛，英雄联盟不是出了非常多的人物嘛，然后就有，我记得里面有一个英雄是三个女性，就是三个女歌手吧，然后他们是有自己的单曲，有自己的 MV, 有自己的 ins 账号的，他们甚至有自己的小电影大电影，就是这种同文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同文的这种小说，就他们是什么都有的。所以说现在这件事情它已经发生了，而且这个是在拳头游戏的控制之内的，他们是刻意的去这么做的。然后我之前其实跟拳头游戏的就是做创造这个，就相当于是 creative 的这个怎么说 director 的聊过，他跟我说他其实这个是他们做出的延长游戏生命周期的这么一种做法，就是他们想把整个拳头游戏的这个英雄联盟做成一个所谓的宇宙，就像漫威宇宙一样，就像你的漫威宇宙你是可以电影出无数个系列的，然后你电影出完你漫画出，你漫画出完小说出，小说出完 whatever 就一直下去这样子，然后你还可以在这个宇宙里创造新人物，然后这个宇宙就不会断，它就永远是一棵摇钱树。英雄联盟他做同样的事情，就是为什么他们去做电影做 MV 然后出歌这样事儿。就我觉得这个从娱乐的角度来讲它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像英雄联盟这样子的对战游戏它是有生命周期的，就是你会看到说其实之前最火的是魔兽，现在是英雄联盟，然后再往后还肯定还会有新的对战游戏出现，然后会把流量吸引过去，但是它会利用说曾经玩我这波游戏的粉丝对于就是曾经游戏里的人设有这种留恋或者说有这种喜爱，而把他们转移到了比如说其他媒介，就是电影啊歌曲啊这些上面，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已经在发生的。
对啊，这个我觉得在国内你也看得到嘛，就比如说之前有过某一部电视剧要上，然后你知道现在电视剧里尤其是现代戏，所有的人物都是有微信账号有微博账号，就是有很多 social media 的账号，然后你在现实的世界里面你真的去搜你是搜得到这些账号，而且他们真的是被认真的经营过的，就是那个角色在那个微博账号里面发的那些内容，比如说跟他故事里的那些情节和时间线是吻合的，这个就已经在运作了，那就变成衍生出去。你最后讲的这个点又让我想到了一个新的，就是说那其实演员也好，就是这些创作人员他们其实本身就是这个人设的一个载体嘛，但是当这个人设是有自己的故事，来自于异次元的一个环境，不管是小说游戏还是电影或者是漫画等等，那个人设自己的世界是自成一派的，它其实跟我真实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有距离是分开的，对吧？只是现在更多的时候造成危险或者说有风险的那些人设是非自成一派的，它是真实的生活在我自己的这个现实世界里的，这些人设容易崩塌，因为是不是就是我们是在一个次元里面的，反而它更容易出事情了。
你想你在另外一个次元，因为它本身就是有程序写出来的嘛，就不太会出事儿啊。感觉这个想到了就最近大家聊特别火的所谓的元宇宙虚拟世界 Metaverse, 就它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他们创造的其实就是原生于数字世界的这些人物和故事吧，就是还有世界吧，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什么游戏里面的人，他就在另外一个世界会不断的成长 发生他自己的故事，然后去创造新的内容，而不是后面有一整个团队去运作，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怎么说虚拟世界吧，未来的。
所以祝愿我们早日进入到那个人设不会崩塌的世界，也就免去了现实生活中
也不一定是好事。
Let's wait and see.